山法语。
叫我不贪不厌，阿弥陀佛在心间，抛开红尘多杂念。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再一次来到今天湛山法语的节目时间了。达义法师您好。
丹丽你好，各位听众好。
今天呢，我们有一个非常特别的专辑啊，要送给收音机旁的朋友们。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最近啊，有来自普陀山的几位大法师啊，远从普陀山千里迢迢来到多伦多。那么就要请问达义法师，这是什么样的因缘才能够邀请到他们呢？
这个因缘很奇妙了，就是因为我们加拿大佛教会湛山精舍有发行一本杂志叫《家国佛教》。我们是向全世界发行的，但是寄到中国呢很贵，所以呢我们专门负责发行的人呢，他就托那个朋友把这个杂志从多伦多直接呢就带到北京去，然后由北京再发行到全中国那边去。正好有一位朋友呢，他的名字叫田杰，到北京以后呢他看了一下，哦，有几本是要给普陀山的，所以呢他说这个应该要亲自送到普陀山去。为什么呢？因为他知道我们加拿大也建普陀山，中国也有一个普陀山，将来一定会有好多互动合作的，所以呢他非常认真就把这个杂志送到普陀山那边去。非常碰巧，正好那天呢遇到这个方丈和尚，也是这个戒忍大法师，正好在普陀山。本来他平常很忙的，但是那天正好在，这个田杰呢就把我们这个加拿大佛教的情况向他汇报。这个戒忍和尚呢听了也很感动，他就哇，在北美这个弘扬佛法很不容易啊，所以就是这个因缘，我们有这个机会邀请到戒忍大和尚还有其他的法师到加拿大来弘法。但是这一次有点很可惜呢，就是他们这次本来是七个人来的，包括戒忍大和尚。后来等到领事馆批下来的时候呢，因为他正好要到北京开一个很重要的会议，所以呢他跟另外一个人不能来。另外的五位他们都是普陀山的精英，像那个无阳法师是普陀山佛教会的副会长，还有慧祥法师是佛教会办公室的主任，另外一位呢净明法师是普陀山艺术总监，也是普陀山佛教研究所的负责人。他们几位可以说是普陀山的精英，所以我们这一次加拿大佛教会湛山精舍很荣幸呢能够邀请他们五位到多伦多来弘法。
其实啊，真的是非常高兴啊，看到几位法师啊远从普陀山来到多伦多。那么我相信啊，在收音机旁很多朋友跟丹丽一样，自己也参加了在礼拜天所举办的一场由五位法师所主讲的这个佛学讲座，当时真的是非常令人感动的。不过达义法师，我想请问您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有没有什么事情让您印象最深刻的呢？
这个印象最深刻呢，就是因为我们要接待他们到这边来做一个友好访问，我是有压力的，因为我们彼此都不认识，我们只是在 internet 上面啊，在通信方面呢、了解对方，但是没有面对面的了解认识，所以我们担心呢接待不好。所以我那时候呢就跟好多法师啊，跟那个义工啊，我们就跟他们开会啊，希望说他们来的话呢，我们能够很周到的来接待他们，不要失礼。希望我们这一次这一个新的开始啊，将来啊有更多的合作。
是的，那我知道五位法师当中有一位觉如法师啊，他特别也跟我提过，就是啊达义法师非常有亲和力，因为呢从像刚才师父您说的完全不认识啊，从刚开始陌生慢慢进而熟悉，然后交谈的非常愉快，同时也把啊家国弘法的一些情况和普陀山做了一个很好的交流，之后呢大家成为非常知心的好朋友，同时呢浙江的普陀山也大力的支持我们家国佛教普陀山的一个发展啊，真的是非常感动的。那中间有没有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呢？
刚开始呢是沟通方面有点困难，因为他们从中国普陀山的法师到这边来是第一次来嘛，
是
那么对我们这边的风土人情啊好像不是很熟悉，我们也对他也比较陌生，所以呢彼此呢没办法很好的沟通。通过呢第二天第三天以后呢，我们就好像一家人一样，就很亲了，就无话不谈了，大家变成好朋友了。因为在这个谈话过程当中呢，大家很坦诚的，他们也想要了解这个佛教在国外的情况，那么我们也想了解这个普陀山的这个历史文化。所以呢经过虽然短短的六天，到最后呢他们要离开的话呢，我们这边的信徒法师都好像舍不得，好多都流眼泪了。
是，
那么他们的法师呢他说我要离开家了，我要走了，我希望能快点再回到湛山这边来。
是，
就是很感人的，就没有想到说在这六天里面呢很快呢就缩短了这个距离，然后是变成一个很好很好很的朋友，他们希望说将来我们互相互还。
嗯，
这个就是我们这个非常意外的，
这也是非常好的一个因缘。
对
对,
对。
那师父，我想请问您啊，就是在这过程当中啊，有没有希望说浙江普陀山给家国佛教什么样的一个支持呢？
当时呢，我跟五位法师也探讨过，就是说我们现在佛教呢应该要国际化，
是
啊，这个佛教不仅仅在中国，同时呢，我们要主动的向国外发扬光大，这样呢，佛教才能够普遍的来利益众生，特别是西方国家，因为现在呢是片面的追求这物质方面，对这个心灵的层面呢比较淡化了，特别是对孝敬父母啊，对家庭观念呢比较淡化。那我们希望说通过这个佛教的智慧、慈悲、因果还有这个缘分啊，能够净化人的心灵，能够让家庭和睦，让社会能够得到祥和。所以我跟他讲，我说我们现在在北美这边正好有这个想法，想把这个中国佛教四大名山在国外发扬光大。我们在这边有一个好的条件，就是这边当地的这个加拿大人很支持我们，政府也很支持我们，特别是我们中国华人看到我们在这边把中国的传统文化到北美的发扬光大，他们都是出钱出力，还包括好多媒体都很支持我们。那我就希望他们五位法师能够回去以后跟这个普陀山的戒忍大和尚跟来建议，建议呢说，第一呢，能不能送一尊普陀山南海观音菩萨给我们加拿大的信徒供奉礼拜。第二呢，我们希望两边的寺庙呢结成友好姐妹寺庙，将来呢定期的有个交流的这个平台，互相来往，互相交流合作。所以我当时跟他提到这两点，那么没有想到呢他们五位法师回去以后呢马上就把我这个建议呢向那个戒忍大和尚提出来。戒忍大和尚呢他非常慈悲，要非常有智慧，他非常高兴，他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建议，这个大家都是为了弘扬佛法，为了弘扬观音菩萨的慈悲精神。所以呢当时就答应说他要以普陀山的名义将一尊南海观音菩萨大概有 4.9 米高的这个铜像的观音菩萨给我们加拿大的普陀山。
哇，我相信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一定跟丹里一样好开心啊，也非常感恩有这么好的姻缘啊。
对，
也非常谢谢浙江普陀山啊这么支持我们家国佛教。
对对，这个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这个是以后将来再过30年、50年、100年乃至于500年、1000年
是
以后回顾这一段历史是很有意义的。
嗯，
就像我们中国的普陀山的观音菩萨从哪里来你知不知道啊，丹里啊？
从哪里啊？
在唐朝的时候有一位那个日本和尚到了这个五台山去参学，临要离开普陀山要到日本去的时候呢，他看到一尊非常庄严的观音菩萨想请到日本去供奉，没有想到呢他的船呢走到舟山，这个时候呢就是起风浪啊，还有好多原因条件呢，这个船不能向前走，所以他只好呢上岸把这个观音菩萨供在山顶上。自从那个时候开始呢，观音菩萨呢就在这个舟山这边普度众生。
是，原来是有这样的一个故事。
对，
所以有浙江普陀山，
对啊，
观世音菩萨。
对啊，现在呢 由普罗山的这个方丈和尚送给我们加拿大普罗山的观音菩萨，这个意义非凡啊。
是，而且也等于感觉就是一个佛法的传承。
对，
我相信这个其中的意义啊，朋友们也是非常之感动的。
对，
那么今天呢也非常高兴师父为我们解说了这么好的一个因缘，今天在节目里呢也为四位法师，维航大法师、觉如法师、慧贤法师、明禅法师做了专访。那么其中的净明法师啊，因为有事呢就没有访问到他，但是非常难得四位法师的专访呢，待会儿就会送给朋友们了。朋友大家好，在今天的湛山法语节目时间，非常难得的一个因缘，为大家邀请到来自浙江普陀山的维航大法师。维航法师您好。
听众朋友大家好。
首先要请问您啊，对多伦多佛教有什么印象呢？
多伦多这个地方嘛就很好了，因为多伦多佛教我们来到湛山精舍啊，这个地方来讲的话，就是达义法师的把这佛教在多伦多的发展来讲发展比较好，就是他有很多寺庙，在弘法方面来讲的话也做了很多工作。
法师您在普陀山有30年了，是不是请您为大家开示观世音菩萨的道场何以会香火鼎盛呢？
因为观音菩萨在中国来讲的话，就是信仰观音菩萨人比较多，从古到今都是如此。普陀山是观音菩萨的那四大名山之一，特别是在东南亚一带国家，人信仰观音菩萨也很多的。因为普陀山从落实宗教政策到现在30几年过去了，信徒的心目中来讲，这观音菩萨因为他的精神是救苦救难、大慈大悲的。所以每一个人的话都想得到观音菩萨的加持，然后嘛这种香火鼎盛，因为信徒多了，寺庙的香火肯定是兴旺的。
那么我们一般信众要如何修学观音法门呢？
观音法门每个人的修行法门是不一样的，那观音菩萨的话本身他是本身是佛哈，就是南无正法明如来。那观音法门我们现在在普陀山来讲的话都是修观音菩萨这个法门的，有送普门品的，有送观音菩萨圣号的，因为这属于净土法门里面的一个法门。但我们有的时候也有观想，净土法门里面有观想念佛、念观音菩萨圣号。但关键来讲的话就是我们修行的过程当中尽量去做到我们心能静，然后也符合我们做，因为太乙大德讲了一句话叫人成即佛成，但学佛来讲有心，心最关键的。中国的儒释道三教来讲的话就是佛教之心呢，你心态好了你做什么都很好，包括你的生活上啊、你的事业上啊都会很顺利的。这个是我们学习佛法也好或者学观音菩萨的法门也好，因为观音菩萨是闻思修入三摩地的。从闻是什么意思呢？闻来讲是听，我听到观世音菩萨的教导，就闻的话是听的，可以这样听。思，我可以思考，我可以思考很多，我修行的过程呢也是在思考很多问题的。然后修，修来讲的话是我要达到某一种境界， 所以来讲我们在文思修方面的话还蛮关键，一句话还是心态的问题，有修心的问题，要学佛不修表面，要向内心求，心不向外求，向内心里面求的，这个是在修观音菩萨法门好，学佛法也好，就关键的一点。
那请问师父啊，我们一般的在家信众要如何才能够成为一位正信的三宝弟子呢？
作为三宝弟子讲起来很简单，我做好事，我讲好话，我存好心，这个是圣严法师的一句名言啊。但正信佛法，我们在皈依佛法之后的话来讲，你学佛，我们跟佛学，我们不跟别的学。但跟佛学学什么？我们首先一点，我们要学到佛当时怎么做的，所以把人做好，他首先做的是人，符合人的规范。假如说你人都做不好，你如何谈成佛呢？那肯定不行的道理。所以我们人来讲一定要学到把人做好，说好话来讲的话，就是我们佛教里面四摄法当一个爱意，说好话，我就不去诽谤别人，我不去骂别人，我不去嗔恨某个人，这个是做人的起码的标准，这个是在做好人啊，做好事啊，或者存好心啊，说好话这方面，这四个方面你都做得到，那你就自然而然你就成佛的。那佛教来讲的话，人都没做怎么成佛？那成不了佛的。
那么佛法如何可以运用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呢？
因为你佛法学好之后的话，你的心态很好，你对名和利你会看得很淡。因为人生来讲的话，最大的缺点在哪里，就是我们有贪有嗔有痴，贪嗔痴会障碍我们修道的道路的。但众生都有私心有欲望，假如学佛学好之后的话来讲呢，我不需要有，因为学佛的关键在于有戒定慧，戒定慧来讲戒共同遵守的法则，我们人也一样，人我们共同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就是戒。出家人来讲你必须要遵守寺庙的规章制度和戒律，定来讲的话来讲我要必须要去修禅，必须要去学佛法，要修持，你才会产生定，有定之后的话你产生智慧，有智慧你会处理很多方面的事情。所以来到你把戒定慧修好了，然后你在生活当中，你在工作当中，你在感情当中的话，你都会很好地处理这方面的事情。所以呢，我们在社会上，现在很多年轻人好，或者我们社会上人好，你必须要学好佛法，对你的生活、工作、对你的感情上都有很好的应用。但我们学佛必须要在生活当中应用佛法，你才会达到更好的境界。
可不可以请维航大法师给我们多伦多的听众朋友一些鼓励和祝福呢？
因为多伦多这个地方来讲，它属于西方的这种文化比较浓哈。但作为我们东方的文化要进入西方来讲，就是我们在中西方结合当中，要把中国的传统文化能在多伦多的发扬光大，这要靠我们在多伦多的华人，在多伦多的这些法师们，特别是达叶法师啊，因为在多伦多他会有代表性的，他现在在多伦多来弘扬佛法，还建个四大名山。就把东方的传统文化到西方来弘扬，这种贡献和就所做的一些工作来讲的话是非常伟大的哈。所以作为多伦多的朋友来讲的话，应该很支持他，帮助他来实现这种达叶法的这种愿望啊。作为我们在中国的普陀山的这些出家人来讲，也有这种责任来帮助他，来鼓励他，为他为实现在多伦多的这个四大名山呢建得更好。发展得更出色哈，这方面我们会尽量的去帮忙这方面的事情。
谢谢维航大法师为我们所做的开示，谢谢您。
嗯，好，谢谢，谢谢啊。
就
在今天湛山法语的节目当中呢，真的是非常难得的因缘，为大家访问到好几位来自浙江普陀山的法师。现在要为大家访问的是觉如法师。觉如法师您好。
哦，好好，大家好，很有缘在这里利用这个空间这个时间跟大家结缘。
法师您是普陀山佛教协会教务办公室的主任，那么请问您平时主要负责的工作是什么呢？
我们那个教务办公室呢，主要是僧团内部的宣传教育这个方面的工作。原来嘛，它是庙老首长佛教协会按照功能分类设的一个办公室，负责僧团内部的宣传教育这一块。具体嘛，就是有一份那个繁音小报，每月出一期，主要就是报道僧团内部的一些法务活动，与大和尚的开示啊，一些各寺院这个活动的交流啊，主要是这个方面的事情。
刚才法师您提到编辑这份报纸，那么在编辑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不同的体会或是感受呢？
这个体会就是说，要想很好的去三气佛理下气众生的根基，这个是比较难的一件事情。还有一个嘛，就是说我们现在资料的来源这个方面，我们自己在做的方面啊，还是靠办公室内部在搞，没有去普及。当然这个是我们自己的事情啊，现在广大读者嘛，对我们的这个希望和要求呢都很迫切，就感觉到还没有做好吧。
您太客气了。那么请问您对家国佛教会湛山精舍所出版的家国佛教季刊呢，有什么样的评价呢？
我拜读了一部分，感觉很好，有图文并茂，栏目的开设也非常好，特别是这个活动的内容都先预报在上面，让大家广大读者都知道。我也跟达一大法师探讨了这个方面，我觉得在这里弘法很不容易，有这么好的信仰基础，这么好的社会环境、自然环境，有这么好的文化背景，我觉得这个刊物呢要办成一种，我提出来就是说，教内呢走信仰的路子，对社会大众啊走文化的路子，因为文化是个大载体嘛。不管什么宗教什么思想，通过文化去传播，我觉得逐步的去走文化的路子，我想社会效果会更好。
刚才啊，您好几次提到文化，那么您觉得啊，佛教文化对将来弘扬佛法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我觉得因为佛教本身啊，它在佛法这个性质上是超越了宗教的，所以说它最容易通过文化这个载体走向大众，走向生活，所以说我觉得这是佛教的一个特长，也是我们弘扬佛法通过文化的这个路子来弘扬佛法的一个最好的途径，最好的方法，也是大家最容易接受的一个形式。
法师您很难得啊，来到多伦多，是不是可以给多伦多的朋友开示一些佛法，同时给我们一些鼓励呢？
我看到多伦多嘛，因为这个语音关系接触到的都是华人比较多，但是这里信仰佛教、尊重佛教的不光是华人，兄弟宗教的也很尊重。特别是昨天我们在路上还遇到一位加拿大的一位阿姨，她儿子好像是在英国读书，她是佛教信徒，专门还买东西供养我们，我们也很感动。佛法也好，佛教也好，能在这里有这么好的因缘，是很殊胜，也很值得我们珍惜。达一法师啊，还有广大的居士啊，能在这里，你们还有你们各位老师、大善知识，在这里为这个大乘佛教在这样子努力的去积极的弘扬，我觉得非常好。应该是这里的人民啊，也非常有幸，也有福报。因为这个佛法它应该是人类智慧的这个共同财富，大家共同分享，这个既是佛教的精神，也是我们中华民族传统的一种精神， 中国人都是希望家里有好东西来了客人才拿出来用，那么佛教文化也是我们产生在印度，光大在中国，然后又弘扬到世界各地。我觉得这个现在呢，尤其在多伦多有看到这种气象，我也非常感动，非常欣慰。当然宗教信仰，佛教的信仰内容就是学习佛法，学习佛法呢就是确立一个人为自己的人生啊，确立一个正确的认识论，正确的方法论，正确的实践论，就是说认识世间是无常的，但是呢这个从方法论上来讲啊，又要相信这个因果轮回是确实存在的。从实践论上来讲啊，思想语言行为跟自己的社会角色相应起来，对自己的任何行为都要负起责任来。我想大家都做一个负责任的人，应该是不管是哪个宗教也好，哪个文化也好，都是积极提倡的。这样做的话，我觉得也是一个从和谐家庭到和谐世界都是需要的。佛教最讲究的嘛，像我们是来自普陀山观音菩萨的思想嘛，主要是慈悲、智慧、平等、无畏，因为无私它就无畏了。我觉得这四大精神应该是我们值得我们每个人去学习、去实践、去发扬。真到最后解脱，实际上也就是没有了这种烦恼啊，没有了这个我相啊、我执啊，对主观的观念的执着，对客观事物的执着，这些东西都去掉了。但是呢又能够发挥主观的积极性，又能够去为客观世界服务，这样子做的话，行中道，那是很难能可贵的一件事情啊。大家都做到这样，我觉得就应该是有得到佛法的受用。
非常感恩法师为我们所做的开示。
祝大家在这里平安、健康、如意、吉祥。